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人。少年时豪放不羁，不经营家产，与同乡人府公时结为生死之交。府公时多次偷他姑姑家的羊送给杜伏威，县里追捕很紧，于是两人一起逃亡，做了强盗。当时杜伏威16岁。杜伏威狡猾多谋，每次抢劫众人采用他的计策都很有效。他曾经保护众盗贼，外出时做向导，返回时做殿后，所以同伙爱戴佩服他，共同推举他为首领。隋朝大业九年，杜伏威进入长白山，投靠贼人左军行，不如意，离开那里，转而劫掠淮南，自称将军。下批贼人苗海潮聚集部众抢劫骚扰，杜伏威派府公时胁迫劝告他说，天下人都苦于隋朝，豪杰一起兴起义军，但力量弱小分散，不能统一，如果联合起来形成强大势力，就不用担心隋朝了。你能做首领，我就跟从你，不然就一战来决定胜负。苗海潮害怕了，立即率领部众归附了杜伏威。江都留守派校尉宋浩率兵抓捕杜伏威，与他交战，假装败退，引诱宋浩进入芦苇沼泽中，顺风放火逼迫他们，步骑兵几乎全部烧死。海陵贼人赵破镇听说杜伏威兵少，轻视他，召他来合并力量。杜伏威带领亲信将领十人，带着牛肉和酒去拜访，命令府公时整肃军队，等待事变。赵破镇引杜伏威进入营帐，摆酒设宴，全部召集首领举行盛大的宴会。杜伏威突然斩杀了赵破镇，众人惊骇，来不及救援，又杀了数十人，部众都畏惧服从。府公时的军队也到了，于是合并了赵破镇的部众，达到数万人，攻打安宜，屠城。隋朝派遣虎牙狼将来整在黄花轮交战，杜伏威大败，身受重伤，和府公时只有数百部众逃走，沿途招收士兵得到8000人，与虎牙狼将公孙尚哲在盐城交战，全歼了他的军队。隋炀帝派遣右御卫将军陈棱率领精锐部队讨伐他，陈棱不敢交战，杜伏威送给他女人的衣服，书信中称他为陈姥姥，以激怒他的军队。陈棱果然全军出动，杜伏威出来迎战，陈棱的军队射中了他的额头，杜伏威愤怒地说，不杀掉你就不拔掉剑矢，于是骑马冲入陈棱的阵中，大喊着冲击，敌军纷纷溃散，抓获了射箭的将领，让他拔掉剑后砍下他的头，带着他的头进入陈棱军中示众，又杀了几十人，于是敌军大败溃散，陈棱逃走得以幸免。继而攻破高邮，率领军队渡过淮河，攻打溧阳，占据溧阳，自称总管，分兵攻取所属各县，全部攻克，江淮地区的群盗争相归附。杜伏威挑选敢死之士5000人，号称上牧，宠爱优待他们，与他们同甘共苦，每次攻取城池必定率先登城，战斗结束后查看背上受伤的人就杀掉，所俘获的东西一定分给部下，士兵有战死的，用其妻子殉葬，所以人人都各自奋战，没有能打败他们的敌人。宇文化及任命他为溧阳太守，他不接受，迁移到丹阳，自称大行台，开始提拔任用士人，修缮兵器，减轻赋税，废除殉葬法令，百姓中奸邪如同盗贼，以及官吏受贿，即使情节轻微都杀掉不赦。向越王杨栋上表，杨栋任命他为东南道大总管，封为楚王。当时秦王李世民正在讨伐王世充，派遣使者招抚怀柔，杜伏威于是表示归顺，高祖授予他东南道行台尚书令、江淮安抚大使、上柱国、吴王，赐姓李，编入宗室属籍，封他的儿子杜德俊为山阳公，赐给帛5000段、马300匹。杜伏威派遣他的将领陈正通、徐绍宗率领军队会合，攻取王世充的梁郡，又派遣将领王雄旦在杭州讨伐李子通，擒获后献给朝廷，在歙州击败汪华，全部占有江东、淮南地区，南边连接五岭，东边到达大海。秦王已经平定刘黑闼，军队驻扎在曹州、兖州，杜伏威恐惧，于是入朝觐见，下诏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兼行台尚书令，留在京师，地位在齐王李元吉之上，以表示宠爱他。杜伏威喜好神仙长生之术，服用云母中毒，武德7年2月突然去世。当初 辅公使反叛，假托杜伏威的命令来欺骗部众。赵郡王李孝恭平定辅公使后，获得了反叛的书信，上报朝廷。高祖追夺了他的官职，削除宗室属籍，没收家产。贞观元年，太宗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下诏恢复他的官爵，按公爵礼仪安葬，并且归还他儿子的封爵。杜伏威有养子30人，都是壮士，交给他们军队，与他们同衣食，其中只有阚棱、王雄旦知名。阚棱是杜伏威的同乡人，身材魁梧雄壮，善于使用两刃刀，刀长一丈，名叫陌刀，一挥能杀数人，面前没有坚固的对手。杜伏威占据江淮，阚棱因战功显赫，被任命为左将军。他统领的士兵都是群盗，相互侵夺，阚棱按罪杀人，即使是亲戚故旧也没有能逃脱的，以致路上没人检视遗失的东西。跟随杜伏威入朝，被任命为左领军将军、越州都督。辅公使反叛，阚棱参与南征，在青山之战中与陈正通相遇，两军刚交锋，阚棱脱下头盔对众人说，不认识我吗？怎么敢交战？对方部众多是阚棱的老部下，士气顿时低落，甚至有人向他跪拜。辅公使被击败，阚棱功劳很多，但颇自夸。辅公使被擒获后，竟然诬陷阚棱与自己同谋。又杜伏威、王雄旦以及阚棱在丹阳的财产本应发还，但赵郡王李孝恭全部没收，阚棱申诉触怒了李孝恭，于是因谋反罪被处死。王雄旦是曹州济阴人，少年时强壮勇果，履历过人。杜伏威起兵时采用他的计策，作战多获胜，任命他为骠骑将军。当初杜伏威渡过淮河与李子通合并，后来李子通忌惮他的才能，袭击他，杜伏威受伤落马，王雄旦背着他逃到芦苇沼泽中，聚集散亡的士兵又被随将来整所困，部众再次溃散。另一将领西门俊义的妻子王氏勇敢而有力量，背着杜伏威逃走，王雄旦率领麾下壮士10余人跟随。追兵到来，王雄旦回身抵抗，多次受伤，气势更加雄厉，杜伏威于是得以逃脱。阚棱比王雄旦年长，所以军中称阚棱为大将军，王雄旦为小将军。后来杜伏威命令辅公使攻击李子通，以王雄旦、阚棱为副将，在溧水交战，李子通战败，辅公使乘胜追击，反而被对方反击，士兵都跑回营垒。王雄旦说，李子通依仗胜利，没有营垒，现在急速攻击，一定能战胜。辅公使不听从，王雄旦独自率领私兵数百人，衔枚夜行，乘着风势放火，李子通大败逃走，渡过太湖。武德四年，与李子通在苏州交战，击退了他。李子通率精兵守卫独松岭，王雄旦派将领陈当率兵1000人出其不意，登上高地遮蔽山烟，设置疑兵旗帜，夜间在树上绑扎火把，布满山泽。李子通恐惧，烧毁营寨逃跑，退守余杭，王雄旦追击擒获了他。歙州守将汪华在郡中称王将近10年，王雄旦回师攻打他，汪华率领精兵出至新安洞抵御，王雄旦在山谷设伏，以数千弱兵挑战，稍战即跑回营垒，汪华来攻，营垒中奋力死战，无法攻下。适逢傍晚汪华回军，王雄旦的伏兵已占据洞口，汪华无法返回，于是捆缚自己投降。苏州贼人闻人遂安占据昆山，不归属任何人，杜伏威派王雄旦讨伐他，王雄旦因昆山险要且城防完整，攻战耗时，于是单骑到营垒门前，陈说国家威临，并开导祸福，文人遂安立即投降。因前后功劳，被任命为歙州总管，封为宜春郡公。杜伏威入朝，将兵权交给王雄旦。辅公时将要反叛，担心王雄旦反对自己，使用反间计，假称得到杜伏威的命令，责备王雄旦有二心。王雄旦一向质朴正直，相信了，于是回家卧病。辅公时夺了他的兵权，派西门君仪告知计谋，王雄旦才醒悟，说天下刚刚安定，大王在京师，应当谨慎守卫藩镇，为什么要做灭族的事？我王雄旦即使死也绝不从命。辅公时于是勒死了他。王雄旦爱护他人，善于安抚士卒，能使部下效死力，每次攻破城邑，整肃队伍如山屹立，没有丝毫侵犯。 他死的那天，江南世人百姓为他流泪。高祖嘉奖他的节操，让他的儿子王世果承袭宜春郡的封爵。太宗即位，下诏褒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、越州都督，谥号为忠。王世果垂拱初年官至广州都督、安西大都护。张世贵是国州卢氏人，本名呼禄，能拉开150斤的弓，左右开弓，没有虚发的。隋朝大业末年，起兵为盗，攻打劫掠成邑，当时的人以他为患，号称呼禄贼。高祖发布檄文招安他，张世贵立即投降，被任命为右光禄大夫。随从征伐有功，赐爵新野县公。又随从平定洛阳，被任命为国州刺史。皇帝说，只是想让你衣锦昼游罢了。晋封国国公，右屯卫大将军。贞观七年，担任公州道行军总管，击败反叛的辽人返回。太宗听说他冒着箭矢飞时，率先登城慰劳他，说曾听说以忠报国的人不顾惜自身，在您身上见到了，多次升迁至左领军大将军。显庆初年去世，追赠荆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李子和是同州蒲城人，本姓郭，担任隋朝左翼卫，因罪被流放榆林。大业末年，郡中饥荒，李子和与18名死士抓获县令王才，数落他不体恤百姓，杀了他，打开粮仓，赈济穷困之人。自称永乐王，建年号丑平，尊称其父为太公，任命弟弟郭子正为尚书令，郭子端、郭子升为左右仆射，有骑兵2000。南连梁师都，北侍奉突厥，送弟弟为人质。史毕可汗册封李子和为平阳天子，不敢接受，于是改任为乌力社。武德元年表示归顺，被任命为灵州总管、金河郡公，改封成国公。袭击梁师都的宁朔城攻克了，又侦查突厥虚实，暗中上表报告，被突厥巡逻骑兵抓获。触罗可汗发怒，囚禁了郭子升，于是李子和畏惧，率领部众南迁，下诏安置在延州旧城。五年，随从平定刘黑闼有功，赐姓李，任命为右武卫将军。11年，担任婺州刺史，改封宜国公。显庆初年，转任黔州都督，请求退休，获准，晋封金子光禄大夫。去世。愿君章是马邑的豪杰，凭借矫健勇猛，自我奋起。刘武周率兵入侵，愿君章说，唐凭借一个州的兵力夺取了三府地区，所向披靡，这大概是天命，不是人所能谋划的，不可与他争夺。太原以南多险阻，现在卷甲深入，没有后继军队，一旦有失无法补救，不如联合突厥与唐结盟，南面称王，这是上策。刘武周不听，让愿君章守卫朔州，率领部众入侵，不久战败，哭着说，不听你的话，以至于此，立即与他一起投奔突厥。刘武周死后，突厥任命愿君章为大行台，统领刘武周的部曲，派预设社监督军事，与旧将高满正夜袭代州，没有攻克。高祖派使者招安他，赐予铁券，约定赦免死罪。愿君章拒绝命令，进犯代州，刺史王孝德抵御击退了他。高满正劝愿君章说，夷狄无礼，怎能北面臣服他们，请全部杀掉他们的部众，归附唐朝。愿君章不听从。而马邑被战争所困，百姓厌乱，高满正称众人不堪忍受，夜间威胁愿君章，愿君章逃奔突厥。高满正率城归降，下诏任命他为朔州总管，封荣国公。愿君章引突厥攻陷马邑，杀死高满正，一灭其党羽，然后离去，退保恒安。他的部众都是中原人，大多叛离，愿君章走投无路，于是投降，自请抵御胡虏赎罪。高祖派雁门人袁普赐予金券，恰逢协力可汗也召他，心中犹豫。他的儿子李孝正劝谏说，大人答应降唐，又对协力有二心，是自取灭亡。如今梁晋重叛，不立即决断，恐怕昼夜生变，我不忍心看到遭受大祸啊。立即单骑南奔，愿君章劝他回来，召集众人商议。恒安人郭子威说，恒安是旧日的王都，山川足以自守，突厥正强，我们依靠他可以观望天下变化，何必急于投降。愿君章认为对，逮捕袁普送往突厥，协力感激他，送给他锦囚养马。 他的部下怨恨，在门口投信说不早日归附唐朝，父子都会被诛杀。李孝正恐惧，想要归顺，被愿军章拘禁。与突厥侵犯马邑，进犯太原，边地百姓深受其害。看到协力政治混乱，知道将亡，于是率领部众投降，协力追击，被他击退。入朝，被任命为安州都督，封瑞国公，食邑500户，赐帛4000匹。愿军章不识字，但天资熟悉政事，历任官职有仁惠的名声。贞观年间去世。罗毅，字子廷，是襄州襄阳人，家住京兆的云阳。父亲罗荣是隋朝监门将军。罗毅刚愎自用，不仁爱，勇敢善战，善于使用长矛。大业年间，因战功补任虎贲郎将。辽东之役时，李璟以5位大将军督运粮饷到北平，下诏罗毅率兵归属他，部署严整。但罗毅任性使气，曾轻慢侮辱李璟，多次被李璟羞辱。天下盗贼纷起，涿郡号称富饶，讨伐辽东的兵器大多存放在这里，粮仓充实，林寿公又有很多珍宝，驻军将近数万人，苦于盗贼侵扰劫掠，留守将领赵石柱、贺兰义、靳文言等人无法支撑。罗毅抵御贼寇，多次击退他们，勇猛长贯全军，被诸将忌惮畏惧。罗毅暗中盘算，趁出兵时假意对众人说，我军讨贼屡次有功，但粮食缺乏，官仓粮食堆积如山，留守却不赈济抚恤，这难道是安定人心、强盛军队的意图吗？士兵们都生怨恨。回师后，郡城出城郊迎接，罗毅将他拿下，列队入城，赵石柱等人害怕，争相听命。罗毅当即打开仓库赏赐战士，发放官仓粮食给穷人，境内百姓十分高兴。他杀死异己者渤海太守唐一等人，威震北方边境，柳城、怀远都归附，罢免柳城太守杨林甫，改郡名为瀛州，任命襄平太守邓浩为总管，罗毅自称幽州总管。宇文化及到达山东，派使者招降罗毅。罗毅说，我是隋朝旧臣，如今先帝遇害，我亦不为贼所辱。斩杀使者，为炀帝发丧3天。当时窦建德、高开道也派使者到罗毅处，罗毅对官署说，窦建德等人都是巨贼，不值得与他们共图功名。唐公起兵占据关中，众望所归，王爷必成，我决定归附他，敢有异议者处死。恰逢张道元安抚山东，也劝罗毅投降。52年，罗毅便上表将土地归附。高祖下诏封他为燕王，赐姓李，列入宗室属籍。罗毅多次与窦建德交战，多有擒获斩杀。秦王攻打刘黑闼，高祖诏令罗毅的弟弟监门将军罗寿带兵随从，罗毅亲自率领数万人在徐河击败刘石善、张俊立。刘黑闼引突厥入侵，罗毅又带兵与皇太子李建成在明州会合，于是请求入朝。高祖厚待他，拜为左翼卫大将军。罗毅自恃功劳，而且位高权重，不肯稍作屈就。秦王府的人曾到他的军营，罗毅对他们加以侮辱。高祖大怒，将他交付官吏审问，很久才释放。当时突厥横行，想借罗毅的威名震慑突厥，下诏让他以本官兼任天劫军将，镇守荆州。太宗即位，晋升为开府仪同三司。罗毅内心恐惧，于是图谋造反，假称检阅军队。士兵集合后，他声称奉密诏入朝，军队到达滨州，至中赵慈浩出城迎接，于是占据州城。太宗命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攻打他，军队未到，赵慈浩与统军杨吉谋划诛杀罗毅，罗毅察觉，囚禁赵慈浩。杨吉在城外立即进攻，罗毅战败，抛弃妻子儿女，带着几百名骑兵逃奔突厥。到达宁州，骑兵渐渐逃散，左右侍从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京师，在都市悬挂示众。罗寿当时任利州都督，也受牵连被诛杀。此前基因女子李氏自称通晓鬼道，能治愈疾病，四方百姓被迷惑，朝廷下诏将他带到京师。他曾往来于罗毅家，对罗毅的妻子孟氏说，王妃面相尊贵，当为天下之母。孟氏让他看罗毅的相，又说王妃的富贵源于王爷，贵色将发。罗毅的妻子相信了他， 也怂恿罗毅造反。失败后，李氏与孟氏都被处斩。王君阔，滨州石隘人，少年时丧父家贫，做马匹交易的经纪人，品行不端，善于偷盗。他曾背着装有逆向铁刺的竹篓，像捕鱼的工具，见到卖曾帛的人就用竹篓套住对方的头，使其不能挣脱，然后抢走曾帛逃去，主人分辨不清，乡里人都很厌恶他。大业末年，他想聚集兵马围道，请叔父一同去，叔父不答应，他就诬告邻居与叔母私通，与叔父一同杀了邻居，于是双双逃亡。逐渐聚集部众，劫掠下县、长平。河东城丁荣抵御他们，同时派使者安抚招降。王君阔见到使者，假装要自首，丁荣轻视他，于是陈兵登山，王君阔在山谷中埋伏全部甲兵。丁荣军回师时，伏兵突袭，击败了他，又与贼寇韦宝、邓豹等人劫掠余乡。宋老生与他们交战，王君阔失利，退保方山，宋老生扎营进逼。王君阔粮尽，假装请求投降，与宋老生隔间对话，哀求恳切。宋老生被他感动，稍稍放松戒备，王君阔一夜之间逃走。高祖起兵时征召他，他不应召，先归附李密，李密对他不很礼遇，于是归顺唐朝，受上柱国、假河内太守、常山郡公，升辽州刺史，改封上谷郡公，随从征战东都有功，任右武卫将军。高祖下诏慰劳他说，你以13人击破贼兵万人，自古以少胜多，没有先例，赐杂财百段。另外攻下轩辕、罗川二县，击败王世充部将魏颖，在沟市袭击粮道，沉没粮船30艘，进爵彭国公，镇守幽州，攻击突厥，俘获斩杀2000人，获马5000匹。入朝，皇帝赐给他所骑的马，让他从庭中骑出去，对侍臣说，从前蔺相如斥责秦王，眼眶都瞪裂了。王君阔过去攻打窦建德，李继阻挡他，他发愤大呼，比尔都流血，其勇猛岂止古人啊，朕应当不按常例赏赐。于是赐锦袍金带，让他返回幽州。恰逢大都督如江王李愿谋反，想夺取王君阔的兵权交给王申。王君阔本意是欺骗李愿，让他作乱，自己以为功，于是带着几名骑兵去等候王申，将骑兵留在外面，说听到呼喊声就进来，独自叩见王申，骗他说有紧急变故，应当禀告。王申正在洗头，握着头发出来，当即被斩杀。王君阔于是捉住李愿，因功受幽州都督，将李愿的家属全部赐给他，升左光禄大夫，赐帛千段。在职期间不守法度，长史李玄道多次依法约束督察，王君阔猜疑不安，适逢被召入朝，行之未难，杀死毅力，逃亡投奔突厥，被乡民斩杀。太宗顾念他以前的功劳，为他收葬，对其家属像当初一样对待。御史大夫温彦博上奏，王君阔是叛臣，不应享受封邑，有关部门失当，不应如此处置，于是贬为庶人。